预定的时间，在这里一起来查考圣经的道理。那我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学习的是圣经里面一个人物，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因为我们在今年小弟来教会领会的时候第一个安息日的下午的今年的主题就是前车之鉴前车之鉴。那我每次都找一位圣经人物他们的一些缺点其实他们都不错的信仰，可是美中不足，有一些小缺陷，我把他们拿出来做大家的参考。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我给她定一个题目，自贬身价的米利安自贬身价的米利安米利安这个人物其实他大多数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很正面很好的人物因为他跟他的另外两个弟弟亚伦跟摩西，他们一家姐弟三个人都成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最重要的神的工人。摩西是全体选民的领导者，那亚伦是祭司宗教领袖，米利安他是妇女部分妇女界的领袖，他也是圣经里面大概有记录的第一位女先知，所以他的记录非常美好。在我们大家印象之中他大概最先出现就是摩西出生的时候，因为当时埃及的法老王看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繁衍很快，所以法老王下一个命令，如果是以色列人的男丁出生的时候要丢到河里面，等于是将他淹死，女孩子可以留下来。可是摩西的父母他们凭着信心舍不得小儿子牺牲生命，就把摩西这位小婴孩藏了三个月。可是毕竟时间越长以后小婴孩会长大，所以三个月以后没办法隐藏，他母亲只好用铺草做一个小箱子然后把摩西这位小婴孩放在铺草箱里面，放到约旦河里面，让他看神怎么带领。圣经这样记录，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就远远地看他的弟弟到底结果如何，蒙神的带领摩西的那个装摩西的那个箱子蒲草箱被法老的公主来捡到，在那个瞬间米利安就出现，自告奋勇地去跟公主说他要帮他找一位奶妈看好不好，公主就答应。那是米利安最先出现，那一段记录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让我们大家觉得当时米利安可能差不多10岁到12岁，因为一般的传说他大概大摩西12岁那如果说摩西是三个月的小婴孩，他大概只有10岁出头，顶多12岁左右。以这种年龄的小孩子来讲米利安的表现是可圈可点因为他很勇敢很勇敢，而且很机智的，他完全不落痕迹，也不宣传也不介绍他跟小婴孩什么关系他也不讲摩西的母亲他都不讲所以他把这些都隐藏，隐藏他自己，隐藏摩西，隐藏摩西的母亲。他反而把摩西的母亲带到公主面前做他的奶妈而且还能够领受到照顾的工钱，真是意外的恩典。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就发现这米利安小小年纪就很聪明很勇敢很机警 以后他的记录就完全安静下来，一直到摩西80岁了，摩西在埃及成长40年以后，他到米甸的旷野40年，后来被神选召，所以他回去拯救他的同胞，带他们要出埃及。那时候摩西是80岁，在摩西80岁的时候，他们通过红海离开埃及，法老追兵追到红海，他们离开红海，神用红海的海水把埃及的法老的追兵把他们淹没。那时候在出埃及记的15章就介绍米利安他拿着鼓敲鼓，带领那些妇女唱歌跳舞那是最高潮。所以在出埃及记的15章，那就是过红海之歌。当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很确定那首诗篇那首诗一定是米利安所写的那未知，很难查考，但是内容非常好，歌颂神的伟大跟能力把他们拯救出来那是圣经里面非常早期的一首赞美神的诗歌，而且在那种场合由米利安带领，所以我们看出他是当时妇女界的领袖，而且看出他非常的活泼。可是我们这样算一算，如果说摩西80岁回到埃及拯救他的同胞，那米利安大概大他10岁到十几岁，所以那时候应该米利安已经90几岁。以那种年纪，我们看他在红海边带领妇女们唱诗跳舞，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旺盛的精力。我们从来不觉得他年纪那么大，可是他当时已经年纪很大，大概90多岁应该90多岁。那也是圣经里面在描写米利安一个表现的一个高潮他的信心。如果从他小时候拯救他的弟弟摩西那一段，在累积过红海这一段诗歌的带领，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信仰高潮大概在出埃及记的15章已经达到淋漓尽致。后来出埃及以后他们就安静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录。可是没有多久到了他们在旷野，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一段在旷野路程，一个地点摩西他已经是领导者，可是米利安要他的弟弟亚伦竟然来攻击摩西。我们要谈的是民数记的12章，今天要谈的重点是民数记12章。我先把这里前面相关的读一下。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一开始我们从第一节发现，摩西娶了古实女子，很可能他的原配已经死掉，所以后来他又娶这个古实女子。这一段内容圣经没有详细的记录，所以我们只能去考证推测，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可能因为摩西又娶了古实女子米利安，就抓到这个机会，他按照这个圣经的排名， 米利亚和亚伦，应到所取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通常我们在讲毁谤，往往是有一种恶意的成分，所以很可能他这里是比较恶意的攻击啊，就毁谤摩西啊。他的内容是说，难道神单单与摩西说话，不与我们说话吗？哎，这个跟摩西又娶妻好像不是直接关系，所以应该哈，他攻击他的重点啊，他的目标应该是追求啊，跟一样啊，摩西一样的那种领导层、领导权力。所以他讲，神难道只跟摩西说话，不跟我们说吗？好，至少说要一视同仁。好，为什么摩西高高在上，那我跟亚伦还屈居在他之下？所以看他的内容，好像他要不服神的安排，说摩西是最高领导者啊，所以好像他要争取那个最高领导权一样。那至于他毁谤的理由，是因为摩西娶了古时女子，所以应该那是他借那个名义啊，借那个名义来毁谤。那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分析一下，因为它本身也是有一点圣经难题啊。如果摩西是不是因为娶了古时女子啊，有没有错？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不知道。如果摩西有错啊，娶了古时女子有错，那也是神要对付摩西的问题，而不应该是亚伦啊，还有米利安来处理。好，如果米利安真的是关心摩西又娶了古时女子的问题，他如果认为这件事不对，这是摩西个人的问题啊，他个人的自家的事情啊，他的婚姻，如果他真的是那么关心，他应该私底下啊，应该私底下去劝勉他或者指责他啊，应该是私底下去找他谈。可是他竟然是公开啊，竟然是公开啊，所以他在这里啊，有一种可能有一种心态，他是用摩西的姐姐，是不是他有这种心态？他是摩西的姐姐啊，然后年纪也就那么大，所以他可能以这种心态要来啊，来告诉摩西。问题是，他不是私底下去处理啊，他反而把这个公开啊，而且他后面他所牵扯出来的层面是说，神难道单单与摩西说话吗？等于是说，难道神单单提拔摩西？那摩西做最高领导者是神所赋予的重任，这是属神的给他的职分。所以米利安在这里有一个等于是两部分的错。如果他真的要指出摩西的错误，他应该私底下啊，因为按照耶稣的教训，如果你看见弟兄有错，你要爱惜他，你私底下去劝勉他。如果他不听，你就找两个人过去，他又不听，就告诉教会。如果这不听，教会就看怎么去处理，他有一个步骤啊。那如果说摩西娶的古时女子是错的话，米利安他应该私底下去劝勉他。问题是他现在把他公开啊，而且他现在公开又扯出另外一个摩西的职分啊，摩西侍奉神的职分。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讲，米利安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他利用姐姐这种啊属肉体的关系去攻击啊，去攻击啊摩西属神的啊职分。他可以批评摩西，因为人不是完全人啊，或许摩西真的有错，他可以批评他，但是他不可以批评摩西所领受的神的给他的职分。但是他在这里就是用这个啊来攻击摩西，说难道神单单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吗？哦，就好像对神有埋怨，啊，不只是摩西，对神也有埋怨。圣经这样讲哈，第二节，这话耶和华神听见了，啊，神听见了，啊，第三节讲摩西为人举起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在这一段里面啊，这个故事里面，摩西一直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啊，他没有做任何辩解，反而第二节后面讲，米利安批评的话，神听见了，啊，先讲神听见了，第三节再接着说，摩西为人举起谦和，啊，所以他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到第四节，内容就是神替摩西辩解，啊，所以第四节开始，耶和华神对摩西、亚伦、米利亚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就出来，啊，然后神就啊呼叫米利亚跟亚伦，啊，叫他们两个人出来到会幕门口，啊，神就开始等于是为摩西做辩解，等于是回答米利亚的问题。米利亚说：“神难道单单与摩西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吗？”神就表明，神就直接，啊，神是明明的直接跟摩西讲话。那至于一般的先知呢，透过异象或者异梦，啊，用谜语跟那些人讲话，但是神就确立摩西的角色，啊，所以神这样讲，摩西他不是这样。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跟一般的先知一样，啊，他是在我全家境中，所以神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直接讲的，啊，那在这里神对摩西的一个称呼的角色，我的仆人。所以摩西，啊，虽然是米利安的弟弟，他更是神的仆人，啊，那如果是神的仆人，假设说摩西犯错，那应该就是主人来纠正，还轮不到米利亚来纠正，虽然她是姐姐，啊，所以你说要用属肉的关系去干涉属灵的职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有时候，虽然有些，啊，弟兄姐妹有我们有我们的家人，有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亲情的关系来干涉，啊，这些属灵的事情或者属灵的侍奉或者职分，啊，所以神就警告米利亚还有亚伦，他先确立摩西的角色，他是神的仆人，他跟一般的先知不一样。虽然后来也有很多的先知，米利亚本身也是女先知，但是神抬举了摩西的角色，说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在神的全家境中，啊，是神的仆人。接着神就责备他，啊，责备他们。第八节，啊，告诉米利安跟亚伦，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啊，神就责备他们两个，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啊，我们平常的话，啊，打狗还要看主人，那何况摩西是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很尊贵，那他的主人神更尊贵啊，啊，虽然人没有完全人，啊，但是神在这里很生气，啊，你们毁谤我的仆人，为什么不惧怕呢？等于是说为什么这样放肆？所以神很生气。第九节，神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神就很生气的离开，啊，很生气的离开，啊，所以我们在这一小段大概可以发现到神，啊，替摩西来做辩解，也更确立了摩西的角色，他是先知，啊，他也是全民的领导者，啊，他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啊，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神替他等于是替他申辩，啊，那这一段圣经给我们有一个一般信徒一个很好的一种信仰的教训，就是说如果，啊，如果我们今天在侍奉神， 碰到一些什么冤屈，或者被人家稍微诽谤啊、误解啦、啊，摩西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不需要急着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如果我们没有错，神会替我们伸冤，神会替我们辩解，我们只好凭着信心交托给神，不用担心。好、啊，所以保罗也引用了圣经的话说：“伸冤在我，啊，伸冤在神。”我们不必急着替自己伸冤，好，这是这一段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种勉励。那我要谈的就是说哈，米利暗，我们觉得很可惜，我说他自贬身价，好，其实我们最开始就谈到他很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他就是救了他的弟弟摩西，后来虽然到了九十几岁，年纪很大，他还是跟摩西在红海边。击鼓啦、带妇女啊、唱诗跳舞歌颂神，都达到最高潮，信仰的表现真的是很好，但是美中不足。如果说他已经活到九十几岁啊，因为他这件事情发生没有多久以后他就死掉啊，所以等于是他人生快要结束之前啊所出现的问题。那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都表现得很好，在生活上在信仰上都表现得很好，如果说很可惜到人生快结束了啊，滑了一跤出个纰漏，那真是得不偿失。那米利暗有点这种倾向，在人生快要结束之前他竟然啊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他不光是用言语批评而已啊，神给他的一个界定，或者是说他毁谤神的仆人，毁谤神的仆人怎么不怕呢？很放肆啊，毁谤神的仆人啊。所以我们接着可以看出说，神责备他以后很生气离开，接着给他一个刑罚。我们看第十节，民数记的十二章第十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暗长得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得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以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所以我们从第十节可以发现，当神责备了米利暗跟亚伦以后很生气的离开啊。第九节讲发怒而去啊，神向他们发怒而去，所以神是很生气的离开。离开以后啊，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在那个时候想不到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啊，长了大麻风，非常可怕。这里说有血那样白，可能他这里一种浆糊是颜色像血那样白，一种是说像雪花片啊，像雪花片这样散布在他身上，很可怕。那很可能像形状的可能性比较大，比较具体啊，他就长了大麻风。那大麻风在旧约时代非常可怕的一种疾病，也会传染啊，而且通常要隔离啊，隔离。万一他们要到人群之中的时候，他们要自己喊着说不洁净不洁净，让听到的人赶快离开啊。所以在这里啊，应该是神用大麻风来刑罚啊米利暗啊。那因为当时来毁谤摩西啊的是米利暗跟亚伦，可是在这里受处罚的竟然是米利暗啊，是米利暗。所以可见说亚伦他是大 搭配的啊，可能是米利安始作俑者带头，带头起哄啊。那亚伦的个性比较柔弱，比较没有主见，所以很可能亚伦是啊服从。所以，当米利安伸大毛以后，非常可怕。亚伦看到了，他就很害怕啊。第十一节，他马上对摩西说：“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他现在向摩西求原谅啊，他说：“我们愚昧犯罪，不要因为我们的愚昧犯罪啊。”人啊就是这样，也是很矛盾啊。不见棺材不流泪，一看到神用大麻风来处罚他们，亚伦马上改口啊，求摩西。本来是批评摩西的，诽谤摩西，现在是求摩西不要因为我们的愚昧犯罪。他承认他们的行为是愚昧的，是犯罪的，是得罪神也得罪人的。所以他说不要将这个罪加在我们身上，他恳求摩西。十二节，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经半烂的死胎。十二节他这里形容形容当时米利安那种大麻风可怕的情况，因为大麻风很可怕，肉体身体会溃烂，所以我们刚刚有说很像雪花片。那在这里十二节可以给我们参考，他说求你不要使他像出母腹肉已经半烂的死胎啊，等于是小孩子出生胎死腹中，已经死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但是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他已经半烂啊，半烂的死胎很恐怖啊，没有生命又很恐怖，看起来很可怕。通常他在这里说求你不要使他像那种肉已经半烂的死胎一样，就很可怕啊。那因为摩西哀求神啊，摩西哀求神，所以最后神有原谅他，但是要先隔离啊，先责备他啊。十四节，神告诉摩西，如果他父亲吐唾沫，为什么要吐唾沫？就是说，如果子女犯错或者人犯错，在一般人的眼中啊，你真的是太不配了，太糟糕，吐唾沫，瞧不起。那在这里说，如果父亲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吗？所以让他蒙羞七天，啊，以一个父亲的立场，啊，这样给他一个管教，让他蒙羞七天，吐唾沫，他也应该承受。那现在神要求把米利亚关在那个营外啊，因为要隔离，关在营外啊，然后等到七天以后才可以把他领进来，所以米利亚就被隔开，关到营外。那我们在这里讲，其实米利亚这种心态，毁谤的心态，想夺取领导权的态度啊，还有他加上他又是摩西的姐姐啊，年纪那么大，现在竟然犯这种错误。这种心态的表现，其实心态是表现隐藏在我们内心内在，很难表达出来。所以在这里透过这个大麻风，还有透过亚伦的形容，把米利的心态讲出来，很可怕，那很肮脏，很污秽，很可怕，好像还没有出母腹已经死掉的半烂的死胎一样，就很恐怖。所以透过这个米利安的形容，透过大麻风的这种症状来表达米利安这时候他所怀的那种心态，真的是令人很不齿啊。那往往我们会隐藏我们的内心的动机，所以我们刚刚讲一开始米利安去诽谤摩西啊，他一开始他是用米利亚娶古时，用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借口，他要隐藏他的不好的动机。可是言为心声嘛，他真正的内心表达是说他想得到领导权，所以他才说：难道神单单与摩西说话吗？也不与我们说吗？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而且都一门三杰呀，为什么只有神跟摩西讲话？那也不是摩西自取的。所以我们想到 我想到圣经耶利米书有一句话，45章第5节，耶利米书45章第5节，他就讲啊，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啊，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不要为自己，你不要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野心，你如果要有目标，为神，为神立大志，而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啊，重点不是集中在我自己，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对一个信徒来讲，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立志啊，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神而存在，所以我们或许应该说哈，神如果愿意啊，可以，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啊，在神的大前提之下，神的带领跟祝福之下，我们立这种目标是可以的，而不是只顾了自己的野心。那最要不得是说，我们会把自己的野心啊跟目标把它套在神的圣功上，或者套在神的旨意上，美其名说这是为神，美其名说这是神的感动啊，其实啊，我们自己可以将心比心，好好来衡量。那因为神后来就要摩西把米利亚关在营外，所以关了7天。那很讽刺啊，关了7天，15节讲百姓没有行路啊，百姓没有行路，一直到关了7天以后才把米利亚领进来，所以等于是全体百姓的那个行程就耽搁7天，不必要的浪费的，不必要的耽搁，在那里耽延7天，因为米利亚关系啊。那我们把事情整个反过来想，米利亚本来想夺取领导权，他要领导群体啊，他想领导全体百姓，领导是带领大家前进，可是他因为这种态度啊，他反而不是成为领导，反而拖累大家。本来要领导大家前进的，他现在是拖累大家前进，反而放慢脚步啊！哎，这是很讽刺啊！啊，他自取荣耀，结果没有荣耀啊！啊，他本来想做领导者，结果竟然生了大麻风。大麻风是被众人所看不起，认为很肮脏的病啊！他反而自取了羞耻啊！如果他不是有这种心态，跟这种举动，他本来就表现很好啊，问题是他在这个时候啊，竟然是当领导者当不成，反而拖累大家。嗯，从这一段圣经以后一直到了民数记的20章啊，民数记20章最后啊，这个离他被处罚没有多久，就讲民数记20章，他们来到了加迪斯啊，20章第1节，米利亚就死在那里，就埋葬在那里啊，没有多久他就死掉。所以自从他批判摩西被神管教以后，他的圣经就不再特别记录他的一些什么活动，接着就记录他的死亡啊，等于是他就沉寂下来啊，沉寂下来。一方面是当然是年纪大了啊，一方面我或许我认为哈，一般学者认为那是神对他一种惩罚，不单是给他长了大麻风啊，也是对他就不再给予任何的重用，没有了，就完全停顿，就摆在那边，一直到他死掉。那如果我们在民数记20章啊，因为后来亚伦也死掉，到了申命记34章，摩西也死掉，我们如果把他们三个人死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来做一个比较，当亚伦死的时候，百姓为亚伦哀哭了30天；摩西死掉的时候，百姓也为摩西哀哭了30天。可是对于米利亚死掉，只有讲把他埋葬在加迪斯，百姓没有任何反应，好像就无动于衷了，没有所感了、为什么？很可能跟他这一件毁谤摩西的事情有关系，好、所以，虽然死掉，他在众人心目中的那种感受，值不值得怀念？亚伦虽然有错，啊，可是，毕竟他死的时候，众人还是蛮怀念的。为了亚伦哀哭30天，摩西更不用讲了，众人也为他哀哭30天，啊，唯独，米利亚，圣经没有这样记录。只有讲 他到加迪斯死在那里，埋葬在那里就结束。好，我最后要用两个重点哈来做勉励。第一个就是说，米利安其实我们一直重复他的人生的前面的大半辈子，大概90%都表现得可圈可点，一直到人生的最后的日子竟然出现这个问题。其实他已经年纪一大把了，如果说对我们一个拜神人来讲，一辈子表现很好，而且对神的侍奉都可圈可点，一直到你人生最后少少的日子才出了问题，非常可惜。信仰是不断的历练，以前表现成功良好应该是累积，但是问题是一次的成功一次的顺利不代表说我们一辈子永远成功跟顺利，要不断的继续。那米利亚他第一次出现就表现得可圈可点，非常成功，可是到他年老的时候竟然是失败，很可惜。所以以他人生历练应该信仰越来越好，可是到最后他竟然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批判他的弟弟，毁谤他弟弟，毁谤最高领导者摩西，神的仆人，他竟然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因此我们在信仰的历程里面有人这样讲按照保罗所说的加拉太书6:7，神是轻慢不得神是轻慢不得的。那我们不可以在信仰的历程里面倚老卖老反而要到越年老的时候要越警醒警惕因为快完成了，按照保罗所说的，那该跑的路跑已经跑完了，该守的信仰守住了准备唱得胜的凯歌已经到最后阶段，我们要越谨慎，而不是倚老卖老对人事都看不惯，在那边随意批判，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跟教训。那我最后还要看一个经节做大家的勉励，以西结书的33章，以西结书33:12，以西结书33:12-13，在旧约1012页12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13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他所做的罪孽死亡。在这里是提醒那些义人，尽管过去行了很多义，表现可圈可点，但是要警惕不要因为你做了很多的义，累积很多义，你就作恶多端，或者太过放肆在这里说，过去所行的义不能救你呢。如果说你依靠你的义，依靠你过去所表现的良好的记录，你以为这样子你今天就可以为所欲为这里提醒我们，如果他依靠他的义而作孽，那这些义不能救他那所以我们想到米利亚的故事，过去的表现可圈可点他是一个，他不只是很勇敢在出埃及记15章那里讲他是诗人呢，又是女先知，所以他是一个多才多艺多才多艺做妇女界的领袖从小就看出他不同凡响长大也是一样你看他在出埃及记15章的时候大概已经90几岁了，一辈子表现可圈可点聪明有恩赐才女，作诗歌带领姐妹唱诗歌颂神她又是女先知，所以她累积的这些优点实在是太多了。问题是如果年老不警惕做一件恶事，那这些义真的不能救她。所以我想说今天跟大家探讨米利亚， 他本来想自抬身价，啊，他批判了摩西的话，就说：难道神只跟摩西讲话吗？也不跟我们说话吗？他想自抬身价，结果他现在是自贬身价，啊，恩赐是神所赐的，属灵的职分也是神所赋予的。我们今天重要是应该认知自己在神所安排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得到什么恩赐，好好去发挥，然后欣赏其他弟兄姐妹，跟他们好好的搭配，一起来荣耀神，建立神的教会，而不是去批判别人，也靠着过去自己所累积的美好的行为啊，仗势那些来批判别人啊。以西结书这里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过分依赖所行的义而随便作孽的话，这些义不能拯救我们，实在是很好的帮助。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探讨米利亚啊，我的标题是他是自贬身价，他原本是要自抬身价的啊，其实他已经不用自抬身价，他的辈分他的职分本来就很高，不需要再去啊想尽办法去批评别人。有人讲批评别人借着抬高自己很容易，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借着批判别人抬高自己，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在社会上这种人更多。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认知自己的角色，如果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一起侍奉，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侍奉领域，我们都同心的感谢颂赞，要跟他们好好的搭配。因为每个人所该得的是神所安排的，而不是我们自取的啊！我想今天就以上这些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冥想啊，我们一起默祷。